好，弟兄姊妹，主日平安。我们今天继续来分享的是在《使徒行传》的系列当中，我们这个系列可以叫做一个全面归正的系列。我们试图从每一段的经文当中看到一间教会真正的不断走向归正都是有哪些事情可做。今天的这一个经文我们已经读到啊，是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和庇里亚两座城市之间发生的一些事情。当我们能够对他的这个背景有所了解的时候，我们就会更加清楚这个使徒行传的意思。因为保罗还写过很多的经卷，他的许多经卷当中是描述过他在这城市当中发生的一些事，和路加的这种记叙可以说是相辅相成的啊。比如你看到第二节说，保罗照他素常的规矩进去，一连三个安息日，本着圣经与他们辩论。保罗是犹太人，所以守安息日，是这个意思吗？如果不是，为什么还专门要讲一连三个安息日，还是照他素常的规矩进去？这里你就要知道了，保罗在这个帖撒罗尼迦待了很长的时间的啊，长到什么地步呢？长到他至少能够在那儿要经常的去工作打工，而且还曾经接收过从马其顿腓立比来的给他的奉献和供给。所以这里所说的照他素常的规矩进去，这素常的规矩指的是保罗到任何一个有犹太会堂聚集的地方，他就会去进犹太会堂给他们传福音，这就是他素常的规矩啊。所以他一连三个安息日这样进去，可他待了至少得有七八个十几个安息日，他不是每个安息日都去，他更多的时候也许就是主日跟弟兄姊妹聚会，但是他特别的在这三个安息日他要去，本着圣经来与他们辩论。保罗所做的一切都是在本乎圣经来做事，并不像有些人说的他在新发明了一个道理啊。你可以看到帖撒罗尼迦前书的二章九节，保罗曾经说，弟兄们，你们纪念我们的辛苦劳碌，昼夜做工传神的福音给你们，免得叫你们一人受累。也就是他在帖撒罗尼迦的期间是辛苦劳碌昼夜做工的，待了绝不只是三周而已啊，待了很长的时间。而且在腓立比书的四章十五节，保罗也专门提到说，我出传福音之时，离了马其顿的时候，论到受受的事，受受的事就是供给是吧，给他一些帮补奉献，论到受受的事，除了你们以外并没有别的教会来攻击我，就是我在帖撒罗尼迦，你们也一次两次的打发人攻击我的需用。你知道帖撒罗尼迦和马其顿之间还是有点距离的，能够来两次以上的啊，一到两次接受那边的攻击，所以保罗在那儿是待了相当长的时间。我们说他在那待着干什么呢？非常可能保罗平常就是在这个市场上支帐篷卖帐篷啊，跟他同业的人一起来做这个事情打工挣钱，就像他所说的昼夜劳碌辛苦做工，白天要上班的，要工作的啊，要劳作的，等到了晚间别人都下班了，到了周末他才去传福音，他才去跟他们辩论讲论神的话语，这就是他的昼夜劳碌啊。平常去卖帐篷支帐篷，但是到了安息的时候去会堂跟犹太人辩论，这就是他素常的规矩。你知道帖撒罗尼迦这个地方，以前我也在我们那儿讲过帖撒罗尼迦前后书的系列的正道，帖撒罗尼迦受的搅扰非常厉害，一方面那边的犹太宗派的势力非常大啊，犹太教势力非常大，有许多犹太人给当地出信的基督徒们有搅扰，另外一方面呢，那个地方也算四通八达，所以也有些来自于埃及的，来自于哪里的这种异教，什么埃及的伊西斯教门哈，对他们也都有一个重大的影响， 所以这个帖撒罗尼迦人他们才呈现出那一种要么是极端的狂热，恨不得说主呢下周就要来，所以变卖一切什么都不干了等候他，或者就极端的消沉懈怠，甚至又重回老路回到犹太教里去的啊。这是保罗在帖前帖后当中重点讲了很多末世论相关的东西。这是这个城市的现状。那么他在这个城市连着三干七日进去跟犹太人辩论，但是他是本着圣经来辩论的。保罗辩论的重点呢，不是要去获胜，而是要来对照着圣经把福音讲清楚。那么什么是福音呢？福音当然它是一个恢宏的包罗万象的国度性的福音，但是我们知道每一次的正道你不可能面面俱到，每一次的正道你针对不同的人群你都会有它的侧重点。这一次讲帖撒罗尼迦讲庇里亚，你会看到保罗福音的侧重点是这个方面。下一次当我们在讲到亚略巴谷的时候，他跟那些完全没有旧约圣经概念的希腊人去讲话又是另外的侧重啊。在今天的这一个经文当中，保罗专门讲的是什么呢？福音的重点在哪里？他说他要去陈明基督必须受害，这里的受害就是受害以至于死的意思啊，必须受死，受死就受死吧，为什么必须受死？那你就要来从整个的圣经讲起了，他是为什么事情而死的呢？是为了他选民的罪而死的，是吧？这叫做他必须受死。可是为什么选民的罪要由他来赎呢？那就是整个旧约的献祭制度指向的就是他，这是上帝所定的旨意，因为罪必须流血才能够来洗清，才能够来遮盖。那么这就是基督必须受害以至于死的原因。同时呢，他又从死里复活，他又从死里复活了。你要知道犹太人是相信有一位基督的，就是叫做弥赛亚的这一位，他们都相信，至少主流的犹太人都相信，知道有一位弥赛亚将来要来。弥赛亚这个字翻译成希腊文就叫做基督。他们不能够承认和接受的是，为什么你们说这个拿撒勒人耶稣就是基督？哎，这就是保罗的重点。所以他先讲基督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这个众人应该是俺们的。然而他再讲到说，我传给你们的这位耶稣就是基督，这个才是他们真正不同意的地方。他们不相信耶稣是在这个时候已经来了，基督在这个时候已经来了，这就叫做侧重点。假如你有机会去跟穆斯林去传讲福音，或者至少分享圣经，也许你会惊讶的发现，穆斯林是承认耶稣的，他们相信耶稣是伟大的先知，他们相信耶稣甚至吹口气能让一个泥捏的鸟就能够起来复活飞走，但他们承认耶稣能让泥捏的鸟复活，却不相信这位耶稣自己会复活，这是他们的矛盾之处。他们甚至相信在那末日的时候，这位基督耶稣还会再来，但他就不承认他是上帝的儿子。你就知道侧重点在哪啊？你跟不同的人传讲基督，你知道困扰他们的点不尽相同。困扰犹太人的点就在于，我们相信基督，但我们不信耶稣。咱们基督徒来说，耶稣基督基督耶稣我们说得很顺嘴了啊，但是犹太人的问题恰恰是信基督却不信耶稣，不信耶稣是基督，这个是他的问题啊。所以基督必须受害的这个道理可以概括到整个福音的几乎所有的要点啊，罪的工价是死，所以基督要为选民的罪而受死，但是他又战胜了这死亡，从死里复活，显明了他不只是传讲福音的大先知，他同时也是甘心为百姓献祭，就是献上他自己为祭物的大祭司，同时他又战胜了死亡魔鬼，从死里复活，显明了他是大君王。这三合一的身份我们称他为弥赛亚耶稣基督，这是他的身份。所以当这样的道传讲了之后，那样的一种理性的证明让人是哑口无言，但是被挑动的是人 心中的怒火和嫉妒。为什么有理性的证明呢？因为他是本着圣经来跟他们辩论的。整个在旧约圣经当中，明确指向弥赛亚的预言几百处是有的。那么保罗就是在告诉你说，一处应验那是概率，两处应验那叫巧合，三次应验那就是点太正，300次应验那就不是个数学概率的问题了，那就表明的是上帝的旨意在这个人的身上完全的实现，对吧？千百次的重复，极小的事件那个概率全都出现和应验了，就是用理性来证明这些人也是哑口无言的。所以犹太人后来是满心嫉妒来反驳他。不过呢，这样的福音传递开，你发现哈，无论是在帖撒罗尼迦还是在庇里亚，要不然保罗为什么说自己后来是外邦人的使徒呢？的的确确就是在外邦人当中信主的可能要比犹太人那个比例要多要高，因为他们没有先入为主的成见，他们听到了这么一本成书已久的旧约圣经当中那么多的预言在今世就已经应验了，理性上是折服的。当他们听到了耶稣基督这样的一种完美的品格，遵守了律法，为人而死，又死里复活，他们的心是被触动和感动的，他们更容易信。尤其即便在犹太的早期，最先信主的无论犹太人、希腊人、日耳曼人、中国人，往往都先是姊妹，因为姊妹比较能够有一种姑且称为直觉吧，去接触这信息的核心，不会被那些个表面的一些东西所干扰到。故此在这两个城市帖撒罗尼迦和庇里亚，保罗都专门讲就是路加专门在这使徒行传中记载说，有许多尊贵的妇女信主。这里所说的尊贵的妇女，那就叫贵族妇女嘛，是吧？实际上当时很多贵族妇女倾向于犹太人，倾向于福音，这是有很多的史料所记载的。其实就是尼禄，知道尼禄这个人啊，尼禄邪恶的罗马皇帝，他的第二任妻子曾经是他的情妇了啊，后来成为他第二任妻子。那个波菲亚也是一个非常同情犹太人的一个贵族妇女，她都是皇帝的妻子了嘛，那当然是贵族了啊。在有一个犹太的历史学家约瑟夫斯，他写过《犹太战记》这一位啊，《犹太古史》，他就记载过，有一次呢，有几位犹太祭司被当局罗马当局扣押关押了，他就跑到了罗马，拜托了一个犹太的演员，这个演员又去找到了那个波菲亚，透过他那个关系才拯救出来这几位，捞出来这几位犹太祭司。你可以知道那个人是非常的关心犹太人的啊，但是没有证据说尼禄的妻子是基督徒，比较有清楚证据的是这一位啊，叫做庞波尼亚格莱基娜，她也是罗马著名的贵族妇女之一啊，她的丈夫是名将普劳提乌斯，他们一家属于元老院那个级别了啊，最高阶层的人。教会的历史说他是信主的，而外邦人的历史记载当中也有点端倪，比如说有个罗马的历史学家卡西佗就记载说这个格莱基娜呢，在公元57年左右信奉了一种外来迷信而受家族审判。公元57年，你仔细想，正好就是保罗在传福音的这个阶段啊，就是保罗在这个欧洲大陆奔走传讲福音的这个阶段。什么叫做一种外来的迷信呢？是吧？说他信了这个被家族审判，而且此后呢，这个贵族的妇女就一改往日的奢华，过上了一种自律的、敬虔的、克己的生活，分别为圣出来。这是外邦人的一点小小的记载啊。你可以知道，这路加所记所言非虚，的确在当时有许多希腊尊贵的妇女啊，甚至是罗马人中尊贵的妇女都信主啊，有这样的事情。有敬虔的犹太人， 希腊的人，还有尊贵的妇女啊，希腊的男人，可能是上层的罗马的女人，有很多很多信主的。但是每到这个时候，犹太人出来了。我们大家需要知道，在整个使徒行传的记载当中啊，记载当中，如果要问你，至少就在福音书和使徒行传的时期，教会福音传播最大的敌人是谁？很多人可能一想，那不罗马人吗？凯撒呀，比拉多呀，钉死耶稣。真不是啊，至少在整个使徒行传的范畴内，你发现罗马人出现的时候往往是正面的形象，对不对？无论是那个百夫长啦，包括是使徒行传里边护送保罗的那几个人啦，对吧？哪怕是罗马的这个巡抚有点贪而已，享受点银子，腓力斯什么的，但也是好好听你说话的啊。真正邪恶的是犹太人，对吧？整个你看是不是杀保罗的，想要追杀各种暗害，在各个地方拼命抵挡的是犹太人，对不对？所以他们最大的仇敌，福音的仇敌，在那个时候来说是犹太人。这里也同样说，你看到这福音大有果效，仅仅三个主日，三个安息日，保罗的这个辩论就赢得了一些人，可见犹太会堂起初所做的工作卓有成效啊！因为很多敬虔的希腊人，还有很多贵族妇女来到犹太会堂来听课的、听讲的，结果来了一外来的保罗，三个安息日讲下来，这些人跟着去了。那你想，你作为这里边会堂的犹太人，是不是气急败坏？本来就知道这个福音的传讲是好像是他们的异端，再加上这里好像在被人家收割了，被人家截胡了的感觉，是不是？他各种的因素促成的，圣经的表述叫，但那不信的犹太人心里嫉妒，他的核心问题是心里的嫉妒，但是嫉妒心这个东西不得了，这是地狱的烈火一般的啊！他们就招聚了一些市井匪类，搭伙成群，然后耸动着人进了耶孙的家。这个耶孙非常可能就是当地一个收留了保罗、希拉他们这么一个人，应该也是个犹太人，他甚至未必是基督徒，至少起初说不定他是当地的行业的领袖，也许是那个支帐篷工会的领袖哈，是收容的他们在这儿住，白天出去上班支帐篷挣钱，但在这个相处过程中，我相信很可能他也信了啊，他是这个接待者、接待家庭的意思，所以这些犹太人就找到了他，闯到他家，要把保罗、希拉带到百姓那里。你知道，这就是帖撒罗尼迦犹太人干的事儿。甚至当保罗他们都转移到了庇里亚去了，同样这伙人还追过去的。到了本章十三节就写到，帖撒罗尼迦的犹太人知道保罗又在庇里亚传神的道，也往那里去，耸动搅扰众人。人的心就是这样的，人的心里有什么，他看谁都像什么。他们自己是最喜欢搅扰众人，制造混乱，搅乱治安，搅动天下的人，但是他们却倒打一耙，上来就说这些人是搅乱天下的人，对吧？人是这样的，人的心里有什么，他就看谁都是那什么，是跟他一样的人。心里阴暗就会说，人嘛都是阴暗的，哪有人不阴暗的。他心里认为人上班可能就是为了挣个钱糊口，不可能有什么工作的意义，所以他就说你呀，不要信那些，上班不就是为了糊口挣个钱吗？他心里认为我服侍教会也就是吃个宗教饭而已，还真信呢你，所以他才说，哎，不要信那些个服侍的，什么牧师长老，他混口饭吃而已，社会上混不下去来这儿。人的心里有什么，看谁就是什么。这些犹太人的心里就是这个，他是嫉妒而已。我们在这搅乱的挺好的，有个来比我们搅和能力更强的人来了，是吧？很嫉妒，很生气，所以他们来招聚了市井匪类，带到百姓那里。你看到这里边，这叫做来运动。任何时候的一场大型社会运动都有这么几种成分的人，首先就是这叫不信的犹太人，这种人其实只是一小部分呀，是吧？ 人数不多，但是能量很大。在今天就叫做网络上的可能那叫带节奏的那群人，水军的领袖是吧？煽动者是少数的。然后呢，他自己不会就直接冲上到一线的，他首先要来去招聚一些市井匪类。什么叫市井匪类？就是每天在这种大街小巷、市场繁华的地方混迹在公共场合无所事事的年轻人，精力旺盛的人，也不上学也不上班，也没老婆也没孩子的这群人，也没钱，最重要的是也没产业，没钱没产业，没有什么要守护的，你知道吗？可是这种人还有能量，还有热情，还有激情，脑子还不好，这是最佳的运动的燃料，对不对？被人煽动起来，这群市井匪类就来配合到一波一波的运动，闲着也是闲着，有热闹了，那能不参与吗？古往今来都是如此啊！煽动了这些市井匪类，搭伙成群，然后就会耸动到合成的人。你看这小火苗点燃的就厉害了，是不是？经常现在的网络是把这一个也许要发酵个几天半个月的这种事儿，一般能会在几个小时内给你拱上热搜，对不对？网络现在就这个样子，几个人带一个话题，招聚一些水军，水军就是今天的市井匪类，就是无所事事的，愿意每天点上那三个小时挣十五块钱这种人，对吧？他们来带上节奏，就会耸动全网的人开始网暴耶孙了，是不是就这个意思？从来都是一样的这种事情啊，都是一样的。然后他们要把这群人带到哪去呢？带到百姓那里。经上这里说了很简单，带到百姓那里。在原文当中，这里边运用是一个很专业的词，这里的百姓这个词叫做人民大会的意思。在这个庇里亚，在这个帖撒罗尼迦城啊，帖撒罗尼迦城是一个半自治的城市，不是说完全的罗马直辖市，但也不是那种完全自治的城市，它是有多重的结构的，它有一个类似于罗马派驻的保民官这样的人，但同时它还有它的一个权力机构，就叫做贴城人民大会。这里边翻译成百姓的这个词就叫做人民大众哈，和在一些希腊罗马城市为了讨论公务而招聚市民的那个民众大会。我觉得不用再描述了，你应该知道这有一些传统是自古以来的哈，有一些的这个组织架构是自古以来就有的，把他们扭送到了人民大会这里接受人民的审判，你明白吗？这就是他们做事的方式啊，古代就是这样的啊，古代就是这样的。但是找不着保罗希拉往哪去了，卖帐篷去了，干什么去了，躲起来了，不知道，找不着，就把耶孙和那里个弟兄带到了地方官那里。地方官这个字用的非常考究，那个词的希腊原文只有马其顿大区帖撒罗尼迦附近的这几个地方的那个罗马执政官是叫这个名字的，他这儿翻译成地方官啊，在别的一些地方可能叫保民官或者叫什么哈，这儿地方官这个字就是说路加的工作做得有多细，他的调查研究用词是多么精准啊，反映那个时代的真实状况。带到地方官那里喊叫着说，那搅乱天下的也到这里来了。这些人造谣很会造，煽动很会煽，你就注意一点，无论古时是今日，是在百姓中，是在网络上煽动造谣，屡试不爽最好使的办法。罪名有两大，一个是你破坏了稳定，你在煽动对立，你搅乱天下，这个罪名一定好使，当局一定是希望稳定的，对不对？不希望任何人带节奏制造纷争。但是这个罪名要不好使，再给你扣个更狠的，这些人违背皇帝的命令，说另有一个王耶稣，这就完了，这叫做古代叫谋反，今天叫煽颠，是吧？你这帽子一扣，或这个人辱华，哎，这人不爱国，这个人攻击中国，哎，怎么说？这种帽子一扣上，你很难洗的呀。 哎，这就是自古以来无师自通的这种黑掉一个人、毁掉一个人的法门啊。所以呢，就来这样的造谣，然后发现这就是说帖撒罗尼迦特殊的政治生态，他没有一个类似于罗马总督那样一言九鼎的人，但也不是老百姓完全的自治，这两方维持着一种微妙的平衡。所以他想来想去，想去想来，觉得这些人说另有一个王耶稣恐怕就是无事生非，夸大的，但是搅乱天下这个事儿看来是事实。显然现在合成的人跟着一帮人已经，这都已经乱了，事实已经呈现出来了。于是他们采取这个息事宁人的办法，取了耶孙和其余之人的宝状，就释放了他们。宝状就是写一个承诺书，以后再不准接纳这群人在我们的城，传教不准在我们这儿传，这样的书是吧，很多的这个弟兄姊妹也都听过，也写过，不要在这个城市生事，把你赶出去，就这样的一个事情啊。所以这就是这个事的一个化解的方式。也许这件事就是后来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的二章十八节说的这件事，说我们有意到你们那里去，我保罗还有一两次要去，只是撒旦拦阻了我们。国内也有这么一两个城市，我现在会有顾忌不去，因为我也曾经取过保状在那里，是不能进去的啊。保罗所说的类似于这个意思，哎，我再去帖城探访，但是会不会联络到耶孙呢？因为耶孙人家签字画押说的是不会再接纳这帮人嘛，对吧？可能是这个意思的啊，可能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取了保状，释放了他们，这样哈、啊，从帖撒罗尼迦来到了比利亚。到了比利亚，夜间他俩跑了啊，保罗西拉去了比利亚，到了进入犹太人的会堂。这地方的人是咸于帖撒罗尼迦的人，你注意，保罗去会堂这儿就没说是夜间几个安息日，好像是天天去的意思，是吧？好像是天天去。而这地方的人咸于帖撒罗尼迦的人，甘心领受这道，天天考察圣经。哇，天天有人去教会啊！很多地方的教会，你别管是三次还是什么，你也很难做到说，就算你有一个固定的地方，说教会天天有人，也不容易，是不是？虽然有很多地方也可能组织这样的聚会，天天有人，但是比利亚人就是啊，你要注意，这类人的人不也就是犹太人吗？或者一些前进的犹太希腊人，或者一些尊贵的妇女，应该说那个构成和帖撒罗尼迦差不多，是吧？但是这儿的人，你别管是怎么造成的，咱就说结果。他们就是一群更好的人，这里叫贤愚啊，贤德的人。这一群人首先他们很受教，他对于这个外来的人传讲的这道，他是甘心领受这道的，他听的是这个道，他们也未必多认识保罗西拉，对不对？但是既然听人讲的有理，是本乎圣经的，他们就甘心领受。所以这叫做他们咸于帖撒罗尼迦人，特别是帖撒罗尼迦的犹太人啊，也就是比利亚这群犹太人咸于帖撒罗尼迦的犹太人，一种贤德的开明的人，他们一定就是不固执己见的人。你有没有发现越愚蠢的人往往越顽固，听不进任何的跟他的立场不一样的意见，即便他都承认有理，是吧？所以真正的是明达的人、贤德的人，往往是非常的虚怀若谷、受教的、愿意倾听的、不固执己见的，反之就不是这样的啊。往往是又蠢又坏的人才是非常顽固的，贤德的人是甘心领受的，但也不是说就是那种好像愚昧的傻傻的就信了，他们也天天要考察圣经。既然保罗本着圣经跟人辩论，好，我们先老师说的我们接受，但是我们也天天查考圣经，同一本圣经我们来比照分析， 人的理性是这么用的，对吧？来看你讲的对还是不对。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庇里亚人的贤德的特征。首先，他们甘心领受这道，但是他们不盲从不迷信，又天天本着真正的权威圣经来查考，再来晓得这道是与不是，若是就去领受，就去践行，就去实践，若不是就排斥，就拒绝。这里的核心是圣经，虽然这个时候指的这圣经应该只是旧约的圣经，而我们今天说的是新约的圣经，新旧约的圣经，但是这个道理是相通的，就是查经这件事的重要，熟悉圣经这件事的重要，怎么形容都不为过啊，都不为过。你想犹太人多少人信主，从起初是怎么信的？是圣经上的话语打动了他们，无论是使徒还是一些从古到今，虽然我们必须说犹太人真能信主的人不是那么多，但也还是有，也还是有。我查了一些资料，你像中世纪比较有名的一个叫做阿尔弗雷德·艾德希姆，就是出生在维也纳的一个犹太家庭，但是后来信主啊，也不算中世纪了，这是近代了啊，成为到圣公会的一个牧师，甚至于他写的《弥赛亚耶稣的生平和时代》这样的书成为专著，被很多神学院都采用了啊，也包括什么像阿诺德·弗鲁赫滕鲍姆，这是在纳粹的集中营之后幸存下来的家庭，也是信主，创立一些事工，对福音派的影响很大。还有像大卫·斯特恩啦、迈克尔·布朗啦，这都是著名的犹太人信主的见证啊。而至于说其他的一些因为圣经而信主，这个见证就更多了哈。可能比较有名的是这几位，有一位叫弗兰克·莫里森的哈。弗兰克·莫里森本身是著名的英国的记者和律师，他非常的讨厌说耶稣复活这个事儿。他说怎么可能，我受过高等教育的，对吧，非常怀疑，到了一个程度他立志要写一本书，要证明复活是个神话，是虚构的。于是他大量的查阅历史文献，大量的对照圣经，天天查考圣经，要晓得这复活是与不是。不光像这些庇里亚人一样查考圣经，也像路加一样查考历史，查考文献啊，天天查考，就为了晓得这复活是与不是。结果查考完之后他信了，他自己发现所有的证据指向的是复活是真的。后来他写了一本书叫谁把石头给滚开了，他这本书的第一章的标题就是这是一本拒绝按照原计划被写成的书。他原来的计划是为了否认耶稣，否认复活的，结果写成了一本护教的书了啊，很有意思，莫里森的这个见证。而这个叫李史特伯也是啊，他也是芝加哥论坛报的调查记者，是一个坚定的无神论者，但是让他非常郁闷的一件事，他的妻子信主了，他非常反感，为了证明基督教是错的，他也是调查了两年，查考圣经到底可靠吗？耶稣真的存在吗？复活是真的吗？一样的结论，结果调查完之后自己信主了，也写了本护教的书啊。也许其中最有名的是我们大家都比较熟悉的 C.S. 路易斯。路易斯在直到青年之前，他都是一个坚定的无神论者啊，坚定的无神论者。后来透过阅读哲学，特别是阅读圣经，还有加上跟伏尔金啦他的这些好朋友们的长期的讨论，耳濡目染，最终信主了。他的一个信主的名言是，我恐怕是全英国最不情愿的归信者啊，这是路易斯自己讲的。但是这样的人都是贤德的人，不固执己见，他们愿意学习，愿意查考，愿意分析，愿意对照。而当所有的证据 哪怕仅仅是从理性角度考察的，当所有证据都指向这信仰是真的，他们就愿意接受。既然晓得这道是，他就愿意去归从这道。这叫贤德的人。真正可怕的是自己不去学，也不分析，也没有那分析的能力，先入为主的立场就处在这儿。我预备了三五套说词儿，你跟我说这个，我怼回去这个；你说这个，怼回去那个，压根儿不想改变。他固守着一些既得的利益也好，是自己怕被敲碎了外壳的那种的恐慌也好，或者他干脆是像那些不信的犹太人一样的嫉妒也好，总之那样的人就不叫闲人了，他们是不容易信主啊。所以说这就是从庇里亚人开始一直到后来的历史，直到今天有大量的这样的例子存在的啊。所以经上最后说，他们中间多有相信的，又有希腊尊贵的妇女，男子也不少。哎，你发现哈，帖撒罗尼迦信主的是有那希腊的敬虔人，同时是尊贵的妇女，尊贵的妇女不见得都是希腊人，而这个庇里亚是希腊尊贵的妇女，男子也不少，好像就是给你的感觉是外邦的比例更加增加了一些哈，反倒福音就更容易传了一些，多有相信。但是帖撒罗尼迦的犹太人知道保罗又在庇里亚传神的道，又往那儿去耸动搅扰。好了，这些人又来了，这些黑子们顺着网线又摸过来了，要给你线下兑现了。但保罗希拉不会跟无赖市井匪类兑现的，是吧？直接跑就好了，到海边去。后来保罗他们到了，保罗自己先到了雅典，那就是后来的事情啊。所以我们可以说，今天的这个经文当中可以给到我们几点提醒和可以效仿的事情。我们说有三点：效法庇里亚人，但是警惕那恶者无赖，一切的目的是为了专注基督的福音。好，首先这个效法庇里亚人，刚才我们已经说了很多了哈，他们是一群甘心领受的人，甘心领受这道，今日也是一样的。网络嘛，这么发达，我们能够来常常接触到不同的牧者的声音，不同的神学家的声音，接触到不同的属灵的书籍，甚至一些公众号的文章，甚至一些短视频，都涉及到信仰的内容，有大量的信息。尤其是对于有权威认证的主流的这些信息，我相信我们当然还是应该甘心领受。但绝对不是说，好，既然是权威，既然带个蓝标，带个什么标，他说了就对，也不是。核心的问题是需要来天天读经，天天读经，真的圣经一定要熟悉啊，圣经一定要熟悉。你自己圣经不熟悉，你没办法来去对照出人家讲的跟圣经有什么重大区别啊。天天查考圣经，为了熟悉圣经，把上帝的话放在心里啊，这样的人才能够做到慎思明辨，晓得这道是与不是啊，晓得这道是与不是。所以圣经读的时候也不需要太功利，圣经实在是一本最好的书。如果你真的觉得读不下去，那可能你读的书或者见到的书不够的多，你不知道这个世界上绝大多数的书是不忍读读也不值得读的。但圣经是最了不起的一本书，无论是从它的我们说属灵的性质，从它的思想性，乃至是文学性，它都是最一等一的顶级的作品啊！你阅读其中，你会有很多的细节，很多能够找得出来的滋味，都很有意思啊，都很有意思。这两天我也跟孩子们一起讨论，我说圣经里出现过哪些武器啊？哎，你会发现大家就想啊，士师用过的什么？哎，彼得拿刀砍过人的，那把刀叫什么名啊？砍的那个人叫什么呀？马勒古是不是？啊，等等。哎，这些小细节你可以说没什么大用，但往往就是这些小小的细节，各个角度，你不断的去查考这本圣经， 你会建立一种对圣经的熟悉和喜爱，它成为了你最大的知识库，是吧？成为你的知识库。以前我们经常一起讨论说啊，圣经里谁的名字最长啊？啊，哪些经文最短呢？啊，是，好像听起来像文字游戏。但哪怕是这种文字游戏，你是在用圣经来训练你对它的了解，也是有意义的。更不用说你真的是专心的参加许多的啊听道啦、查经啦、神学的学习啦，一定都是有益处的啊。只要他是真正忠于圣经的。所以我们每个人若都能成为庇利亚人，那教会的人牧养就几乎可以说，当然永远不可能完全成功，可以说取得了一定的成功啊。就是说上帝真的感动他的百姓，能够甘心领受他的话语，能够天天查考圣经，能够慎思明辨，就知道这道是与不是，然后去遵行。第二点我们觉得可以提醒的就是，也要警惕这些恶者和无赖。刚才已经提到了，这天撒罗尼迦的犹太人自己的心里满是嫉妒，黑暗的东西涌出来呈现出来，就变成了耸动、诬告、搅扰。他们给你的定的帽子就是，你们破坏稳定，你们谋反作乱，你们不爱国。古往今来都是一样。你如果看到这儿觉得都没有代入感，那可能你接触的还是少。前几年我自己就曾经有人转一个朋友圈给我，是曾经我认识的一个人，自称基督徒的，发朋友圈说我是支持台独的。哎，你知道这帽子一扣可不小吧？所以说这个东西从古到今是一样的啊，是一样的。无论你是在1900年义和团，1920年的那叫非基运动，叫做非基督教运动啊，非基运动，还是到了1950年的三自运动，还是1966年的文革，还是到了18年的宗教条例，你发现历次历代的这些运动都跟使徒行传17章所说的区别不大，是吧？组成的人员、发动的方式都区别不大。你只要记得耶稣基督说过，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那些都不过是在破坏，我们是在建设，是在建立。建立总是缓慢的、脆弱的，破坏总是容易的。但是无论什么时候你用石头砸碎了墙、砸碎了地板、砸碎了地面，小草最后还是会从地面中长出来，直到有一天把这个巨石崩碎，对吧？生命最终会胜过这毁坏，这是我们所相信的。我想说的意思就是不要兑现，是吧？当遇到了这种问题的时候，能躲就躲，能不吱声不吱声，跟那可挽救的一时迷惑了的人传福音给他挽救。对于这种定义要害你的满心嫉妒的犹太人，可能沉默就好了，连耶稣都不多说话，是不是？没有必要兑现。第三，我们说要专注于基督的福音。你看到保罗在天撒罗尼迦讲福音的时候，他讲几个要点，一个是基督必须受害。当然从践行的角度，我们做基督徒的就知道我们理当效法基督，我们也会受害，甚至对于一小部分人来说，这个受害的程度可能也以至于死。第二，基督会死里复活，也已经死里复活，所以我们也要效法这死里复活，这也是真的。第三，基督是登基为王了，借着他战胜死亡，所以我们基督徒只能尊这一位为真正的唯一的王。人间的君王仅仅是他所暗设在政权方面的君王，只有基督是全领域全方位的唯一君王，对吧？这里我们可以展开来说的啊，效法基督的受害，或者说我们对于福音的精神从古到今怎么传下来的，它是很有意思的一个事儿。今天的经文开篇就说， 保罗他们上一次十六章我们讲到在腓立比这个地方，保罗他们经历了很多事儿，是不是？乌鬼所附的使女又进了监狱，痛打了几只大棍，结果早晨说是罗马人，吓得要命，释放了。释放了之后呢，提到他们走了约有一日的路程，到了帖撒罗尼迦。实际上帖撒罗尼迦距那个腓立比大概有五六十公里的呀，五六十公里那是一天能走到的路程吗？可能不见得，是吧？所以这里一般说一日可走的路程，地里边他们去考察，是因为当地整个那个罗马大区啊，罗马统治的地方基础设施是非常好的。大家都知道一句话哈，叫条条大路通罗马，是不是？这个罗马大道修得很好，当地的那条主干道叫做伊格纳修大道啊，至今一些遗迹是依稀可见的。历史这种事很有意思的啊，就是人们考察出来一个这么个事情，就是当年的罗马大道要求是至少能够来并排两匹马的那个马车去走的，而当时那个两匹马并排在一起大概就是一米四多一点，加上那些个其他的马车的装备，你知道一个马车太窄是不行的，太窄容易翻车嘛，是不是？太宽也不行，太宽不方便转弯，什么也有问题，所以就是两匹马一米四多一些。然后呢，大道就按照这个规则设置的，这个大道这个轮距后来慢慢的就变成了是马车的那个轨距啊，也是大道的轮距，一直发展到下来，发展到下来到了中世纪，再往后火车出现的时候，发明火车的人把铁轨的那个轮距就定为了1435毫米。直到今天很多的也许动车什么的都在参考这个数值，当然汽车一米三要是横轴1.435这有点太窄了哈，今天的大车那是另一个话题。但直到火车的时代，火车为什么是那个宽度，铁轨为什么那个宽度，你居然这个历史能够上溯到古罗马时期。所以我想说的意思是什么呢？福音的要点，神学的要点，教会的历史，你今天看起来的任何一件事情，平凡的朴实无华的事儿，都可以上溯到使徒那个时代，就跟这个轮子的距离一个道理啊，一个道理，都可以上溯到那个时代。所以你可以看《使徒行传》，直到今天，教会的历史是什么？就是一个殉道的历史，是一个传道的历史，也是一个行道的历史。这三个方面恰恰可以说，殉道的史叫红色的殉道，而人不是都一定会去死，为了信而死，为信而死，荣耀吗？荣耀，崇高吗？崇高，艰难吗？艰难。但是也许更荣耀更崇高更艰难的是为这道去活，是去行出这道，这样的一种殉道是更难的啊！故此去传道去行道去殉道，这就是整个教会的历史，是基督徒的历史。当我们说效法基督的受害的时候，就是在效法这样的事情啊，效法这样的事情，效法这受害，这受死，这受难，但又在这样的一个受害当中经历着这死里复活的大能和神迹，这是基督徒的一生应有的写照。所以也是个传道的历史，你看保罗到任何一个地方先进到犹太会堂，是向他能够接触到的这个人群去传讲福音，对吧？能接触到哪个人群就先向哪个人群。我们也是一样的，你不能机械照搬，每到一个地方找犹太会堂，哪有犹太会堂？哈尔滨有，是吧？你要去的是你能够找到的你的那个，你又不是犹太人，找什么犹太会堂？如果你是温州人，你找温州会堂吧，是吧？就是说找温州商会去，就类似于这个意思，是吗？就是每个人应该去到自己熟悉的能够接触到的那一个群体，在那个你只有你能接触到的群体将它传开。你是医护工作者，你可以向这个群体来传讲；你是个律师，你可以向法律的这个层次传讲； 你是个大学老师，你是只是一个学生，你说我也是哪个行会的，我也是帐篷的，或者我是网上我做什么某一个行业的，你一定有一个你的群体吧，任何人都有，都可以成为那福音的合场，这才是保罗传福音去传道的这种精神的真实的延续。最怕的是一个人其实扪心自问，自我省察一下，发现你不归属于任何一个群体，这是最危险的，这个是最危险的啊！所以要有自己能够接触到的人，并且把福音带给他们，这是神给我们这一代人的，给历世历代的基督徒的使命。同时效法这个死里复活啊，我们很多人知道这本书，这几件整本书都在讲死是如何向着世界来死去，向着偶像来死去，向着私欲来死去，同时又怎么来为主而活，靠主而活和向主而活啊。这个书很值得读啊，我们很多小组都用这个作为小组的学习材料，可以用这个来学。然而这里要唯独遵从的是基督是王，这又要多说几句啊。基督是王，首先我们说基督是王的意思就是国家才是今天最大的一个偶像，今日人间的这种国家也好，领袖也罢，什么权柄也好，无论你是什么川粉啦，什么粉啦，各种各样的粉，从古到今都是一样的，人会崇拜。可是就像英国的这位塞缪尔·约翰逊所说的一句话，他说爱国主义是一个无赖最后的庇护所。你发现没有，刚才非谢大龙一家的 那群人市井匪类而已吧，但是真的去告官的时候满嘴高言大志，对吗？凯撒是王，但这群人说另有一个王叫耶稣，你看他说的这个话。当然这里必须要区分啊，约翰逊所说的不是对于祖国那种真实而高尚的热爱，而是假借爱国之名把它当作谋取私利外衣的那种伪爱国主义。所以人间的偶像最容易的就是崇拜国家，崇拜凯撒，崇拜君王。信主之人该爱国爱国，但是爱国一定是在爱主爱上帝之后。你也可以敬重你的领袖，也应该，但是他不能替代了神的位置，是不是？这是我们所说的唯独基督是王的意思。当然今天这个时代好像人们对于政治也没那么热衷，尤其年轻人，年轻人很少像五六十岁他们称为老登的这一代人为了政治观点而吵架，很少。但是你会看到也许为了足球支持谁而吵架，是吧？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这种兑现的点。刚刚结束个世界杯，你也会发现围绕着这个时候也会出现两种人，一种人说这个什么 Messi 他是 Max， 他是个又脏又乱又沽名钓誉又虚伪败坏的一个人，各种的泼黑水啊，这样人心里挺阴暗的。因为就是我刚才说的，当人心里特别阴暗的时候，容易不相信这世界上有那个相对来说不太阴暗的。也就是说在保罗那个时代，你能说那个帖撒罗尼迦和庇里亚的基督徒都是完美的人吗？不可能的。但是他一定比外邦人要好一些，所以这些犹太人就会嫉妒他，装什么好人，哪里有好人，你跟我一样烂才是最正确，这种心理。但是同样我也是惊讶的发现，也有人能把梅西当弥赛亚看，真有。这个名字还挺巧合的，他的名字加俩字母就是弥赛亚的意思，虽然他是意大利的名字，这并不是一个英文的名字。也就是说今世这个是多容易变成偶像崇拜的一个事儿。往往最容易成为偶像的不是坏人和恶人，你知道吗？是恰恰相对来说看起来不错的，次好总是最好的最大的仇敌。所以即便我相对来说球员里是比较喜欢他，但我也真的看到，甚至我在扪心自问，我是不是都有一种拜偶像的倾向呢？那你为什么那么希望他赢呢？ 为什么那么希望他决赛再赢呢？顾特当时决赛输了以后，我非常感谢上帝，这要再赢了那还得了，这人间真出现一球神了，就真就成了个球神了，这些球迷是不是给你自创个梅西神教都出来了？有可能的，这不是危言耸听。所以我觉得输得很好，输得正当其时，人间不可以有任何名义上的偶像，无论是个球星，是球王，是君王，是什么王。我小时候崇拜的不是这样的王，我小时候崇拜的是大科学家。这两天有两个中国的数学家获得了最大的大奖，叫菲尔兹奖，对吧？哎，我小时候最迷恋崇拜这样的人。可是到了如今，感谢主，信主是最好的祛魅的手段。信主的最大的一个提醒就是，唯独基督是王，唯独基督是王。没有任何的人，无论他多么卓越和优秀，可以取代他的位置，否则那就在拜偶像。当你心中真的发现有一个人对你来说已经跟基督是平起平坐，甚至高出了他了，这是最大的危机。在这个意义上，那些市井匪类造谣基督徒攻击保罗希拉的那句话，他们说另有一个王耶稣，好像也没说错。的确，当人专心的只唯独效忠耶稣的时候，势必在某些地方会产生那些要求你把他当神拜的人产生冲突啊。在古代的时候，多少初代教会的基督徒就是因为不肯向这个凯撒，向罗马的万神庙里的偶像烧香献祭而付上生命代价，这事是有的啊。只有基督是王。第三，我们说人民也不是弥赛亚。同样，你可以不是在尊崇某个特别具体的人，但是今天的人容易，我尊崇的是某种他称为价值观的东西，他称之为原则，他会把那个事情认为是最高的。比如说人民，只要这个字挂上了，这是人民的呼求，群众的心声，是吧？是大家的意思，他就有了至高无上的一个权柄。可是定死耶稣的恰恰是人民，定死他，定死他，当场投票一定压倒性通过，对吧？人民不是弥赛亚，自由也不是弥赛亚。你为着自由的缘故，今天的世界，尤其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这个西方的世界，成了什么样子？以民主的名义，它成了什么样子？你看到那个群魔乱舞，那种的偶像更加的凌厉，恐怕那个光景并不比我们这边好到哪里去，仅仅在对信仰的败坏这个角度来说。所以这就是我们说的，当我们轻飘飘的说，听起来轻飘飘的说啊，唯独基督是王，唯独他的福音是真理，对，阿们，是的，我也承认，我也是。可是当他真的触及到你心中的那一个情怀，你认为最尊贵的、最崇高的那件事的时候，就会有问题。啊，最近上映的这个周星驰的片子，周星驰我也蛮喜欢，但是他的那套玩法叫做解构的哈，无厘头解构的。可是他所有的片子有人分析有道理的，他解构一切几乎权威、传统甚至宗教他都嘲弄的，对吗？但是他唯独不解构爱情，也就是在他的所有片子里边，爱情是最最崇高的一种理想、一种信念。那么我就要说，对于这样的人，爱情也不是王，爱情也不能成为偶像。当你认为爱情是最大的偶像的时候，那雅各、利亚、拉结的人生故事就会告诉你有什么问题出现，对不对？同样，这是我的意思啊。无论什么人，你一定有一个，你即便去嘲弄了任何事儿，你也有一个心中你认为绝对不能嘲讽的对象，对吧？你要小心，那个是不是唯独是基督？若不是，都会有危险啊，都会有危险。 所以我们要说哈，让我们总结的就是，在今世我们要效法的是庇利亚人，基督徒理应有另外的一种伦理出现。基督徒的伦理不再是那种，尤其不信犹太人那种伦理，也不是外邦人的那种伦理，基督徒的伦理比较像这种庇利亚人，贤能的哈，和睦的，心平气和的啊。你说了一件事情，你说了个事实，我首先相信，但是我要基于圣经，基于常识，基于上帝赋予人的理性，查考，查考历史，查考圣经，查考一切，来想这是是还是不是。如果人家说的是，跟我理解的不一样，我就接受你的观点；如果不是，你其实说错了，我也委婉的、温和的来告诉你，改变。这是基督徒该有的一种风貌，一种样式啊。这就意味着，恶者无赖用造谣的方式来造我们的谣，咱不能回嘴过去造他的谣，是不是？他恶语重伤攻击你，回骂过去更毒更脏，这样的话你不就跟他一样了吗？那不就是证明他的道是正确的，因为他征服了你吗？他改变了你，你没改变他呀，对吧？所以不跟恶者对线，往往就是那是一个最容易激发人的血气的那种场合。这些人是定义要来冤枉你的，他们要搅乱天下，他们要另传一个王耶稣，他就是冤枉你，所以你没有必要跟他讲我没有，你凭什么冤枉我。哎，那个冤枉你的人往往就比你还知道你有多冤枉，所以没有必要跟他辩论，他故意的就要冤枉你，是吧？所以基督徒是从神这里来领受啊，他这样讲话呀啊！你要是真的有那个大的慈悲那个爱，你怜悯关怀去帮助他，或者你真的有点软弱，那么你最好避免跟他对线，避免打照面，免得激发双方的血气，因为这人是故意的，他就是来找你麻烦的。这犹太人今天就是要来搅扰你的，就是为了把你从这个城赶走，他就乐意了，他就开心了，因为他嫉妒嘛，对吧？第三，无论如何不要偏离目标和方向。我们是基督徒，我们专注于，如果你是专注于传，没问题的，传出这福音来，或者你专注于活出这福音来，都是对的，都是对的。总之是专注在基督的福音上，而基督的福音恰恰是他在解决罪的问题，他在解决人怎么死怎么活的问题，他在解决人的价值尊贵尊严在那里的问题，他在解决人心中的偶像当如何破除，如何让基督坐在只有他配坐的心理圣殿里那个王座上这个问题，这就叫福音。让我们专注于这样的福音，我们活出那个不一样的人生命来。让我们来祷告。主，我们就求你来亲自的带领保守我们众人，我们心中实在是有各自的各样的偶像，我们喜欢科学家的，我们崇拜理性为偶像，我们喜欢企业家的，我们视金钱为偶像，我们喜欢艺术的，我们把这种艺术追求当作偶像，甚至我们喜欢体育运动的，我们把球星把这些明星当作偶像，说或者我们渴望爱的，我们把父母把爱人把儿女当成了偶像，说啊，或者我们是在这世上想要成名成家的，我们把名声当成了偶像，说啊，这一切都是你所恨恶的。若是我们将你为王，将你为主，摆在我们生命中的第一位，这一切就变成的是美好的事物之一，只要不去僭越上帝自己的位置。求主你使我们真的明白，从那真实的福音当中如何关照更新这世上的一切。主啊，求你使我们的心明白我们该为何而活，究竟你是为何为我们而死的。主啊，让我们活的不再是从前的光景，乃是今生的像基督一样的样式。主啊，我们也求你使我们也成为今世的庇利亚人，使我们真的那么渴慕你的话语，渴慕你的圣经，我们真实的愿意将这样的生命的见证，真理的福音传讲给我们能接触到的群体。主啊，愿你自己的光在这个城市发出来， 愿你自己的爱借着我们在这个地方流淌出来。主啊，愿你使用我们的教会每一位弟兄姊妹，因为我们每一位都是你的使者，都是你那福音的见证人。我们这样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